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敏。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印太战果扩大，北京四面楚歌，中共央企要喧宾夺主，意大利政府一招致命，全非洲学生沈阳高校食堂当众小便，曝光者反受罚，大批年轻人新冠后冒出大状疱疹，误闯罂粟花田，过200只天鹅集体成瘾君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恐形成印太版的北约，北京四面楚歌抑或八面埋伏？早期结构松散的东盟组织忽然宣布要在今年九月进行联合军演，而且地点就在敏感的南中国海。东盟战后成立初期，虽然有着强烈的反共属性，但多年来一直对中共的霸凌保持克制和忍让，如今却忽然转变立场，明显有加入亲美抗共战团的意味。有分析认为，东盟转向意味着美国印太战略扩大成果。另外，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访中前夕，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个礼拜亦在亚洲进行外交闪电战，单在四日内就已经会见了印度、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国安官员。专家认为，如今在美国的撑腰下，在整个印太地区已经越来越多国家勇敢站出来和中共面对面交锋，这个对北京来讲形成了四面楚歌。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显示，15号沙利文在东京和日本、韩国安全官员进行三边国家安全顾问会议，主要聚焦在台海、东海和南海和朝鲜问题上。而在16号沙利文再和日本、菲律宾的国安官员会晤，这三国代表同意加强国防合作，又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亦商讨联合海上行动，其中包括在印太地区举行多边联合海军演习等。在17号，据新唐人电视台冷战观察室报道指，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吴失志说，从韩国和美国之间的军事上的合作和包括军演等的事可以看到，美国在东北亚的布局对整体上的共同利益共识都很具体，其实针对的就是中共的军事威胁。而这次美日韩三国的三边安全会议提到要透过联合军演来震慑地区挑衅者，即使没有特别提到挑衅者是谁，不过剑指的就是中国。政论家王鹏孝说，美国联手印太地区国家要对北京形成围堵的态势，可能这些就是中共当局成日说的准备经受惊涛骇浪的一部分。他认为美国或以北约为中心的一些国家已经相当有针对性对中国和俄罗斯举行各种军演，不过我们所看到中国方面除了只是可以和俄国联合派遣飞机军舰进行巡航之外，北京再没有可以和他一起合作的盟友，所以这个暴露出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已经面临挫败，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黄鹏孝又说，如今整个印太地区在美国的撑腰下，有很多中国的邻国国家越来越多勇敢地站出来和中方面对面对着干。当然这种情况对中国来讲已经形成所谓的四面楚歌，甚至还八面埋伏的一个很不利的状况。吴失志进一步补充说，最近美国的动作已经表明美国正是努力维护美中两国关系不走向失控的同时，仍然继续积极拓展他们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他认为这个已经是一个印太版的北约模式塑造出来，并剑指中共。吴失志说， 自東北亞出發，從日本出發，並進一步拓展和擴大連結點線面的格局。一個印太版或者說是印太版北約模式已經慢慢塑造出來。中共央企要喧賓奪主，意大利政府一招致命。原先對中共態度曖昧的意大利政府日前裁定，意大利著名輪胎公司倍內力最大的中國股東無權任命該公司執行長。這個亦是意大利右翼政府今個禮拜宣布一系列有關保護倍內力和他們管理層自主性措施的一部分。路透社在17號報導，中國化工集團公司旗下的中化橡膠有限公司2015年收購了倍內力的多數股權，目前已持股 37%， 成為該公司最大的股東。但中國化工和倍內力都拒絕對意大利政府的決定發表評論。中化集團今年3月通知意大利政府準備續簽和更新和倍內力執行長普羅維拉的控股公司，但中國化工和倍內力都拒絕對意大利政府的決定發表評論。中化集團今年3月通知意大利政府準備續簽和更新和倍內力執行長普羅維拉的控股公司卡梅芬現有的股東協議，而梅洛尼總理領導的意大利政府依據保護意大利戰略資產的黃金權力法審查了倍內力的股東協議，因此出台一系列保護公司自主權的新規定。意大利政府審查倍內力股東協議嗰陣，中國同美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日益緊張同惡化，在同中國關係中去風險已成了西方各國的一個重要共識。消息人士透露，羅馬作出的決定是只有卡姆芬有權提名倍內力的執行長。根據卡姆芬和中化集團達成的經修改股東協議，普羅維拉將在2026年失去任命倍內力執行長的權力，並將這個權力移交給由中方控制的倍內力董事會。但由於意大利政府的干預，這項規定現在又必須作修改。意大利政府還規定，中化集團在倍內力董事會15個董事中只可以選擇不超過8名董事，而卡姆芬可以揀選4名董事。在意大利政府干預前的協議規定，中化集團可以再多任命1名董事，而卡姆芬只可以任命3名董事。根據意大利政府禮拜五宣布的決定，由倍內力董事會作出的某些戰略性決定必須獲得至少80%的董事贊同。全非洲學生沈陽高校食堂當眾小便，曝光者反受罰。日前網傳沈陽高校食堂有非洲留學生在存放餐具的地方，在存放餐具處當眾小便，影相曝光的中國學生反而受罰。之後有傳涉事留學生已被處分，但一眾網民的餘怒未消。近日網上熱傳多張相顯示有非裔人士在公共場合小便，爆料者說事發在6月10號沈陽航空航天大學南區食堂。該校一名非洲留學生在眾目睽睽下對著筷子籠小便，事後未見到對涉事留學生的處理通告，反而是影相和在網上曝光這件事的中國學生被校方嚴肅處理。有自稱知情網民說學生當時報警處理， 警察不理，說這些是學校內部事務，而校方第一時間不是處理犯事的留學生，而是壓制中國學生，封殺相關消息，亦有疑似該校學生曝光學校內部通知，內容是禁止學生們在網絡上轉發或評論這件事。事件曝光後，一度成為微博熱門話題，眾網民紛紛嘲諷官方沒有解決問題，而是將提出問題的學生解決了，又痛斥中共官方給予外國留學生的特權待遇。之後網上傳出一份校內張貼的處分通告，上面寫話一名留學生因酒後意識不清，早餐期間在食堂餐具回收處小便，學校決定予以開除。不過該校官網上不見相關處分通告，一些網民對事發當日校方就做出開除決定表示懷疑。知乎網站上有自稱該校學生的網民爆料說，事發後一直不是很敢去食堂吃飯，又說校方以該非洲學生醉酒為由，只是給了記大過的處分並沒有開除。即使相信涉事留學生已被開除的內地網民，亦依然有些憤憤不平，認為如果是中國學生，就算喝醉了都不敢在食堂當眾小便，根本就是官方政策慣出來。非洲留學生在大陸享受的特權一直令網民不滿，這些留學生中很多人學習成績不好，但在中國拿著高額補貼，還享受著帶空調的單間宿舍，甚至異性學伴的服務，多地爆出非洲留學生肆意強暴中國女學生、毆打中國男性，卻備受官方保護，眾多受害人反而成了打壓對象。評論人士說，中共當局希望拉攏或者培養這些未來的非洲精英，方便對非洲統戰，中國高校就需要吸納更多的外國留學生來提高學校國際排名。大批年輕人新冠後冒出大狀疱疹，大陸異陽屢次登上熱搜，有大陸向醫生健康聊文章指，新冠感染後很多人飽受新冠後遺症困擾，異陽患者可能會出現呼吸、心血管、神經、消化、免疫五類系統的後遺症。中國新聞周刊17號報導，近期在社交媒體上，不少年輕人說感染新冠病毒轉陰後沒多久，身上冒出大狀疱疹。大狀疱疹被稱為不死的癌症，是一種常見感染性皮膚病，隨著年齡增加，症狀和疼痛併發症會更嚴重。報導說，北京醫院皮膚科主任、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常建文在臨床上明顯感受到，新冠流行期間大狀疱疹患者增多，以中老年人為主。第一次感染新冠病毒後又得大狀疱疹的人群亦有所增加。17號微博上不少網民質疑，為何得到新冠後得大狀疱疹的人多了，莫名其妙得了大狀疱疹。很多網民表示身體特別難受，跟醫生說自己身上發了皮疹，關鍵是痛，真是食都痛、瞓又痛，就連呼吸都痛。許超醫生說，很多患者都反映件衫摩擦皮膚都覺得痛，每呼吸一次痛一次，所以說大狀疱疹是每呼吸的痛，真是一點都不誇張。另外在6月11日，中國疾控中心在沉默42日後突然公布5月份新冠感染新增重症個案2777宗，死亡164宗，被外界只是掩蓋不住了，不可以不提死亡人數。不過官方公開的疫情數字只供參考，外界普遍質疑數據嚴重滲水。 误闯罂粟花田，200只天鹅集体染毒，人类吸毒成瘾的新闻就见不少。但斯洛伐克近期就发生一宗前所未闻的天鹅染毒事件，当地一座罂粟花田从今年2月起开始陆续出现超过200只天鹅飞嚟觅食，结果他们疑似因误食罂粟花芽集体中毒麻痹，最后这群瘾君子竟然完全离不开花田，几十只天鹅甚至服毒过量而死或失去飞行能力，让农民超头痛。据 News18 的报道，位于斯洛伐克南部的一户农民发现自家的罂粟田竟然被几十只天鹅占领，从2月起就几乎没有离开，而且数量越来越多，还一度超过200只。但这种怪异行为背后是什么原因？原来是这群鸟成了名副其实的瘾君子。当地农民帕姆亦说，除了种子之外，整个罂粟甲都有毒，怀疑这些天鹅一开始疑似被大雨过后的田地水坑吸引，飞入来找东西吃和喝水，没想到却将罂粟花和油菜籽搅混，染上毒瘾。这个亦是导致天鹅因全身麻痹失去飞行能力，甚至让它们成了粮食者的目标。对此专家亦警告，罂粟花对天鹅来说有毒性，即使吃少量的罂粟花亦会导致中毒，更不要说吃过量还有致死风险了。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几十只天鹅死亡，相关部门亦即刻出动专人前往现场捉鹅，将剩低的近150只天鹅全部送去解毒。此外，这些重达14公斤的成年天鹅，过去4个月来已经吃了多达5公顷的罂粟花，并造成高达10,000欧元的经济损失。尽管天鹅在斯洛伐克属于保育性鸟类，却未被列入国培物种名单，无论是保险公司亦或政府都不会提供赔偿，亦导致受害农民求偿无门。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